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内塔尼亚胡执政生涯结束，以色列成立新政府；美日举行峰会，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G7 公布首提台海情势，直批中共人权问题；七国集团采取行动对抗北京，拜登强调我好满意；中共百年党庆开始捉人、禁飞、限行。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国会周日以60票同意、59票反对、1票弃权，批准右翼政党亚棉拿党魁班内特和未来党领袖拉皮德联手组建新政府。根据两党达成的轮替执政的协议，今年49岁的前国防部长，同时亦是高科技业富豪的班内特，将首先出任联合政府的总理。两年后，再由57岁前电视主播和财政部长拉皮德接棒剩余的两年总理任期。以色列媒体国土部报道说，由拉皮德出面筹组的执政联盟，连同中间派未来党和右翼联盟亚棉拿在内，共有8个党派加入，政治光谱横跨左中右派，包括由前国防部长金茨领导的中间偏左蓝白联盟、左翼的工人党和梅瑞兹党、前防长李柏曼领导的民主主义政党以色列家园党，以及由萨尔领导的右翼新希望党，还有阿拉伯政党拉姆党。这个亦是以色列有史以来首度有阿拉伯政党入国。这个政党代表了以色列境内大约 21% 的阿拉伯少数人口。班内特曾经表示，为了令以色列重回正轨，右倾联盟已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做了妥协。为了拉拢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左右翼势力和中间派做了这次特殊的结合。内塔尼亚胡的联合党掌控国会30席，仍然是国会最大党。之前内塔尼亚胡的其他右翼阵营亦有22席，而只拥有7席的亚棉拿党党魁班内特将出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此大声疾呼，要求所有右翼国会议员必须反对这个危险的左翼政府。据报道，以色列在3月23号举行两年内的第4次大选，但无论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党和盟友，或者反对派，都无法取得国会过半数席次。在内塔尼亚胡无法取得足够支持后，筹组新政府的权力落入反对派手中。内塔尼亚胡已经在以色列执政12年，是以色列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在5月份为回应来自哈马斯的火箭弹的无差别攻击，对加沙地区采取了严厉的军事行动。继今年4月份美日领袖发表联合声明后，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周六再次举行峰会，峰会后共同发布声明，将继续关切台海和平。根据白宫公布的会谈纪要，拜登与菅义伟两人在会谈中进一步讨论了印太地区与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冠状病毒疫情、气候变迁、朝鲜问题、中共挑战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等议题。拜登还强调对强化区域联盟、扩大美日合作的支持，以及强化和其他盟友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关系。拜登同时还讲到，他支持日本在下个月即将举办的东京奥运会采取一切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以保护运动员、工作人员与观众。针对拜登过去一个星期对北京的一些政策表明，华尔街日报认为拜登应该是打算保留前任川普对中共强硬立场，即管执行方式有所不同，北京仍不应该怀疑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承诺。报道中指出，华府官员表示，在对台湾承诺的部分，美国正在努力明确表达，假如北京对拜登政府的对台承诺有任何怀疑，咁北京似乎应该三思。美国国会一些亲台议员一直敦促白宫更进一步与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不过这名高层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似乎还未在这方面做出准备。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16号曾经在白宫进行两国领袖峰会，会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特别明文提到台湾，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仍是由1969年以来美日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湾。受到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世界富裕经济体组成的政策领袖峰会，在暌违近两年后于近日首度举行面对面峰会，中国问题成为焦点之一。七国集团政策领袖峰会周日发布联合公报，除了首度提及台海情势，亦清楚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权问题存在已久，但是翻开近十年的政策领袖宣言与公报，未见任何明确指责中共的字眼。2019年6月，香港爆发大规模反送中运动，同年8月份在法国举办的政策领袖峰会，会后宣言亦仅重申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重要性，并呼吁避免使用暴力。美国总统拜登又上任以来，多次强调要联合盟友因应中共的挑战，亦会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周日公布的G7领袖峰会联合公布，一口气纳入新疆、香港问题，并公开呼吁中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拜登号召之下，G7领袖亦宣布推动以拜登上年竞选总统的标语“重建更好未来”命名的民主版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为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央社的报道说，这次赴英国出席 G7 峰会是拜登上任后首次出访，周日成功通过公布联合 G7 领袖对抗中共，对拜登来讲无疑是一场外交胜利。报道仲讲，这个是 G7 前身之路由1975年成立以来，峰会公告首度纳入被中共睇作是红线议题的台海问题，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郭莱仪告知中央社记者，这次公告提及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确实是史无前例，反映出拜登政府成功说服民主大国必须为增强威吓力做出贡献。不过郭莱仪表示，成份公告只提及中国三次，显示欧洲大国对向中共采取对抗性姿态仍有所迟疑。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在七国集团峰会的最后一日表示，指出对中共的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做法采取了强有力的立场。据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在本次峰会期间，拜登推动各国在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等问题上结成反对北京的统一战线，并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计划提供替代方案，以对抗中共势力渗透到海外。拜登星期日在峰会结束后于英国康沃尔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这次峰会在中共问题上有很多行动，我很满意。我认为你将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和中共打交道时是直接了当的。拜登说，正如我告知习近平的一样，我不是在这里寻求冲突，我们在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我们在有分歧的地方，我会坦率地讲明这一点，我们要对北京不一致的行动作出回应。这次峰会在与中共有关的议题上，各领导人进行了闭门辩论，最后的公告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上明确提到了中国，但是在关于强迫劳动的章节中就没有特别指名。一位美国联邦官员表示，现在的G7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特别是在侵犯人权方面，但是总统在集中向中共施压的努力受到了部分欧洲领导人的阻挠。一些欧洲官员说，他们支持广泛和积极的基础建设，而不是旨在对抗一个国家。不过拜登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和专制政府展开竞争，我们在这里进行一场竞赛，不只是与北京本身，是和世界各地的专制者、专制政府进行竞赛，看下民主国家是否能够在迅速变化的21世纪和他们竞争。 中共北京政府6月11号发布通告，话由2021年6月13号零时起到2021年7月1号24时止，将北京市的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9个区的行政区域设置为净空限制区。在净空限制区，禁止升放无人机、穿越机等航空模型、风筝、气球、孔明灯等，同时分段限制放飞鸟类，比如通州区的飞鸽等鸟类动物必须进行圈养并禁止放飞，其他8个区的飞鸽等鸟类动物必须在每日朝早6点到下午3点进行圈养并禁止放飞。6月12号21点到6月13号凌晨，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7月1号党庆的首次彩排，天安门周边地区及相关道路都进行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措施。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北京丰台区一位访民获悉，政府于5月下旬就已经开始捉人，共按逐家逐户找访民，要他们回去，话过了七一再来北京。亦有人接到公安局通知，7月1号前夕需要被旅游。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向大纪元记者分析表示，中共百年党庆要高调操办，因为这个是中共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总目标的第一个。官方的说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否真正达到目标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将利用虚假的达标来宣传为中共实现所谓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这可以巩固强化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悉尼科技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冯颂义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共产党人一贯搞这些类似两个一百年的事，比如还有五年计划、十年规划等，都是为了巩固政权或扩大意识形态，搞个人崇拜。国际社会的围剿会被他转化成团结到周围的因素，而对众多老百姓韭菜则是用祖国强大了你们就会有尊严进行宣传。